是不用的时是一个连续的时候。
那个特别谢谢十班的弟兄姐妹献唱的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是在我的婚礼上也曾经唱过的这首诗歌，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歌。那我们中间也有人准备要结婚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选这首诗歌。好，那我们继续呢，思想那个主导文。那有人说，就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节圣经，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个是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有人以为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我们现在不再需要每天从神领受食物。我每家备用一个冰箱啊，那冰箱里面的食物至少可以够我们吃一周的，我们用不着每天的祷告求神把今天的食物赐给我们吃的。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他每次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他就改一改，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今天的食物你已经赐给我了。他又不是说在求，要求神赐给我他今天的食物，可能不仅的今天食物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可能好几天的食物神已经赐给我们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下这节圣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所以说，是的，你比万有都满我们的心意，你的慈爱是最美好的。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早上能够来到这里敬拜你，主啊，那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就已经显明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更加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且你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样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都知道神你是信实广大，你天天看顾我们，你天天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真是得到安息，得到安稳。让我们在听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讲的话，让我们弟兄姐妹听到耳朵和心灵都被圣灵所高抹，都被圣灵所开启，以致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在你的话语中得到主你自己的喂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先是说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祷告完了以后，他马上就开始教导门徒为他们自己身体所需要的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有时候有个人可能觉得为这些吃的穿的祷告太不属灵了，那其实啊不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把那个属灵的事跟那个属事的事情很绝对的很严格的分得开的。那这种两分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某些时候是有用的，一方面让我们知道那个优先的次序，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同时很多时候这种两分法其实是为了一种讨论这个思想的一种方便，就讨论问题比较方便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把这种两分法对立起来，属灵的跟属世的完全的对立起来，而且互相排斥的话，那其实就很多时候就不对，甚至就不属灵。因为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者之间是联合起来的，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有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那有人认为这是那个最美好的两分法的那个结合，它不是那个对立的，而是完美的结合。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对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对我们来爱主来服侍主就是必要的。那我们这个身体要来荣耀神，来为神所用，那自然我们就需要神供应我们这个身体所需要的。所以说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来祷告并不是不属灵的。耶稣他来到世上主要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但是你看他也关心人身体的需要，他医治人的疾病，他让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聋子可以那个听见，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让人的身体得到自由。而且主耶稣他自己曾经两次 用很少的食物喂饱很多的人，一次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还有一次是七个饼喂饱四千人。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更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还亲自为他的门徒预备了一顿早餐。你可以回去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眷顾我们身体灵魂的需要。那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那里也很有智慧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属灵的事跟那个属世的，或者我们身体的需要是有密切相关的。那里那个有一个人，你在向神祷告，他向神能够求两件事情。说在我有生的时候不要不赐给我，他求什么事情呢？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人很诚实，他求神让那个虚假和谎言远离他。第二个他就求神什么？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他求不贫穷也不富足，为什么？他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那如果太穷了怎么办？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需要，我们日用所需的，跟我们的那个属灵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密切关系的。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有很深刻的意义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的思想一下这节圣经，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有几个很简单几个字，但每一个字都有意思的。我们首先要思想今日，最后我们要思想那个日用的，最后我们要思想那个我们。那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他知道我们的需要，而且他乐意并且按时后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过去的信徒还是现在的信徒，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但是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或者环境里面，神供给我们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人对神是我们的供应者的体会也可能不一样。比如在旧约时代，那以色列人他很多都是务农或者是从事那个放羊畜牧业的，那他们每天劳力很辛苦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穷人他们一天的劳力就是为了他这一天的食物。如果哪一天他没有工作没有收成，那他和他的一家就可能饿肚子。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就反复地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要及时把工价给工人，那就是当天就要把工价给工人。那比如像那个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他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那里过夜，留到早晨。那生命记那里又讲，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所以看见个每日的工价就是神对当时他们很多人的供应。那在耶稣的时代，其实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那些人一样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很多也是很穷苦的，他们每天就是能够得到他们每天的食物。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叫做葡萄园主的比喻。那就讲一个葡萄园主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早上六点钟他就起来叫人到他葡萄园去做工，一直工作到晚上六点，跟他们讲好一天的工价是一千银子。那不分早来的和晚来的，甚至有的是那个下午五点钟才去的，那也得到一千银子。不过现在肯定没有这样的老板了，你如果迟到了的话，不是扣你的工资，可能就是被开除的。但是这个比喻他是说那个园主他很慷慨，就像神对所有的人一样，所有信耶稣的人不管你信得早信得晚，你得到的救恩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个园主跟那个工跟那些工人每天的工价是一千银子，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来得早来得晚。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一点的，就是那个主人呢， 他是当天就给他工价的，而且一千银子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他们一天的应该要需用的。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我们现在在北美，我自己做过学生，也做一点事情，那我们都是两周是不是发一次工资。那以前我们在中国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现在我知道可能中国也有一些公司改变，改变成那个发两周发一次工资。其实两周发一次工资比一个月发一次工资要合理的多，因为圣经里面是每天发工资，我们也是盼望每天我们的老板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也知道在国内现在很多，特别我原来是大学同学，能毕业了以后到公司里面去工作，效益不好，你两个月发一次工资，甚至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你半年的还有。那我们现在听见很多民工，我自己很多那种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在打工，一年发一次工资，而且有的到了头了，一年到头了，你拿到工资还算好的，有的一年到头了，就让老板跑掉了，你工资都拿不着。那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很公平、很公义的，他特别眷顾那个贫穷人，他每日供应他们所需用的。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是神在供应你，还是觉得你是觉得连老板在供应你，还是觉得你是你自己在供应你自己，因为你在做工。那圣经里面讲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啊，你应该知道你能够工作或者能够得财货得钱财的能力是神给你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不要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是我自己得来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得来的，你本身能够工作的能力是神给你的。也就像这是生命第十八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讲的，那天我们很多时候父母带小孩子祷告歇班祷告，那孩子都不明白为什么吃饭要感谢神呀，那饭菜不是妈妈做的吗，钱不是爸爸挣的吗，那为什么要感谢神呀？那还有就是那个不信主的父母，那有时候小孩子祷告的时候那个父母也不明白，你要感为什么要感谢神，你为什么不感谢我，这钱财都是我挣的，饭也是我做的，那信耶稣的小孩子反而是感谢神。那这里要很清楚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那里也特别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说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要依靠什么，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他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所以我们应该依靠他，而且要单单的依靠他。农民很辛苦，但是他知道他的辛苦并不能保证地里有收成，地里能够长出东西的需要风，需要风调雨顺。那农民这样说就是要靠天吃饭的，如果天不给你饭吃，你再辛苦也没用。那当时以色列人要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若留意，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那神就会做一件事情，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到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牲畜长草。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尽心尽意的爱神，神会让地里长出东西，神会让地里长出草给我们的牲畜吃，那也就是说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转离神去侍奉别的神，他神就要像你使你的地就像铁一样，使你的天像铜一样，铜一样它不会降雨，地里不会长东西出来的。所以真正 看到神是一切的主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特别现代人在城市里面给那个自然跟地的太远了，都感觉不到我们需要依靠天似的。哎，怎么冷这么冷，但你住在家里面很暖和，你感觉不到外面很冷。那夏天很热，北美的人到处都是空调，你也感觉不到你觉得那个天太热。其实的话，如果上帝只要那个温度再高几度或者再低几度的话，你所有的空调暖气都不管用，完全都要崩溃。我记得原来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每年我们那个物理系的那个空调最热的时候就会那个 breakdown， 就它不能够胜任。 那不但我们就在家休息几天。就说那个你看见人在神面前，其实实际上是要谦卑承认神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不能说什么。现在的人觉得自己有技术、有科技、有所有的方法，可以不依靠神，甚至有的抵挡神。但是其实你要看见神，如果真的是没有他的恩典、没有他的怜悯的话，我们人这一切在神面前真的是算不得什么。那当我们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承认并且宣告一个事实，就是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有一次我跟一个新朋友打电话，就邀请他来我们的教会，邀请他来我们的团契，星期五的团契。那跟他谈话，那谈话上我也就谈到，我说我有两个孩子，而且马上又要生第三个孩子。那他就说，哦，他说你还挺能干的，他说。不过他爹又也说，他不过在加拿大福利也很好，反正那个政府就可以养活你们。那最后我马上就说，我说不是政府养活我，是神养活我。那他听到他也就笑，他也不知道神养活我是到底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传道人跟大家是一样的，都是靠神养活。你不要觉得你是靠老板，我也不会觉得我是靠教会。虽然是神透过教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最后的依靠、最终的仰望都是在神。教会不是传道人的老板。那我经常在那个美国原读书的开高速，开高速的你如果经常开车，你发现那个车上有很多那个 bumper stick， 就那些车上它不同的贴一不同的东西，有的就是很有意思的。那有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卡车司机，他放在那个 bumper stick， 他就贴的是 Jesus is my boss， 就耶稣是我的老板。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 Jesus is your boss， 耶稣是你的老板，你那个最大的老板，你要一定要依靠他，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在你现在的那个老板身上，有一天知道他才会让你失望的。那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放在教会或者放在人身上，知道你会看见你会让你失望的。但是感谢神，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老板，他的信是广大，他从不会让仰望他的人依靠他的人失望，从不会让仰望他的人依靠他的人蒙羞的。神经的讲，仰望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蒙羞啊。那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在以色列人，神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每天就吃那个玛纳给他们吃。那神其实吃给以色列人玛纳吃，不仅仅是养活他们的身体，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的。圣经里面讲，就是要试炼一下这些以色列人，看他们到底听不听神的话，到底知不知道神是他们的供应者。那结果呢，因为神吩咐他们什么，是说让他们每天早上出去收玛纳，每天只能收当天的，不能多收，多收了的话他到时候就会晾一晾，按照你所需要的分给你。而且摩西告诉他们，你分到的玛纳你只能当天吃，不能留到第二天早上，因为第二天早上你又去收新的玛纳，你不用留到第二天早上的。那到那个第六天的时候，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那第六天就让他们出去收的时候就让他们收双份。到了安息日告诉他们就不要出去收。但是啊，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你信不过神。那有的收了他吃不完的，或者他就不吃完，他就留到第二天早上。那结果什么？结果就长虫子了，结果就变臭了。圣经里面讲，那神每次供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存留，不要担心明天神就不供应我们。如果你这样，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存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第二天早上如果没有了怎么办？说他就留了一些。那还有呢，第七天是安息日，本来不应该出去收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人也出去收，结果什么都没有，因为神在第七天没有降下玛纳了。那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是为了让他们的身体心灵都能够得到休息，同时是让他们的敬拜神荣耀神，但是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益处。那我们现在很多在北美工作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能休息啊，星期天要上班。那我 我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祷告，真是求神让你心中有安息。那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能够应该休息的或者可以休息的，你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可以来亲近他。最好的休息就是来敬拜神。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过，最好的休息不是星期天在家睡大觉，你睡一天大觉你觉得很困，睡得越多越困，但是你如果来亲近神，当你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你那个灵里面得到保住的时候，你就是最好的安息。而且很多时候那个星期天你去做工啊，像那个以色列人一样，你出去做工，你出去收，收不到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主日做工也是，如果你要没有收获，我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星期有一次星期，他儿子下棋下得很好，下国际象棋，他每天经常带他儿子去下棋，而且要比赛，要那个棋那个得积分的。那有一次就是星期天要去比赛，他其实就很为难，他也想到底去不去，他因为他也很想去教会，你想带着孩子去教会，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胜过，他就带着孩子去下棋。结果那天那个孩子下棋的话，他跟他以前一个人下，平时的话他总是赢那个人的，但是那天那个小孩子下着虽然输了，他就很不明白。但是后面神就告诉他，就是因为他星期天带着孩子去下棋，说那个孩子就输了，所以他就跟他太太也跟他孩子说，以后我们星期天不去下棋了。就是说你要很尊敬神啊，你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但是后面那个以色列人就每天吃麻辣吃了一年，他们就不满意。那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不满意，如果每天你吃一样的东西，再好吃的你也不会觉得好吃。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抱怨，那个民数记十一章那里就记载，就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那神听见他们这样的抱怨，就给他们肉吃，给那个鹌鹑，将鹌鹑给他们吃。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得到他们所得的，诗篇说他们得到他们心中所求的，但是神让他们的心却很软弱，因为他们用了一种，一方面是用了一种不合神心意的方式来求。我们说你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在祷告神，是在求神，但是这里他们是在抱怨。我们吃了这个麻辣没有别的东西吃，现在我们心血都枯竭了，而且他们说在埃及有肉吃，黄瓜、西瓜、韭菜、葱，其实的是不是这样的呢？他们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做苦工，哪有每天吃肉，哪有什么西瓜、黄瓜、韭菜给他们吃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但是他们抱怨什么。那神，他们在埃及受苦，神才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脱离了埃及，而且除去他们在埃及的那个羞辱，他们本来应该感谢神的，应该知恩感恩的，但是他们抱怨神，而且对神的供应不满。那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有俗话说，知足常乐，但是知足的人有几个？人肯当知足的。所以圣经说得很好，说要知足，你先要敬虔，敬虔加上知足才是大力。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知道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很难知足。有人跟那个斯卡纳基亚什么，就是一个钢铁大王，他已经很多钱了，所以人家就问他呀，他有很大的钢铁公司，人家就问他，说你要挣多少钱才算够？那他就说再多一点就够。所以说人就这样的，你永远不会知足的，再多一点，你多了一点过，你还再多一点，对。但是你如果知道神是你的供应者，你就会知足。那我们讲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讲到，就看到神的供应的方式很奇妙。 另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在那个亚哈王的时候，因为亚哈王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这样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和我祷告3年零6个月就不会下雨在地上。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真是3年不下雨啊，那这人都没得吃。最后的话，神就让那个以利亚就藏到那个基利西水边，而且每天就让那个乌鸦跟那个以利亚送肉送饼去。你看那个神供应方式很奇妙，就让乌鸦每天送肉送饼给那个以利亚吃。不过有人说以利亚能够吃，能够敢吃乌鸦叼了的肉和饼的话，也是需要信心的，而且他应该知道是神供应他的。不然的话，像很多人现在如果乌鸦跟你叼肉叼饼，那就不一定敢吃的。但是后面的话，他的那个基利西旁边那个水就慢慢的干了，因为3年不下雨了，那个溪水也没有了。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离开那个地方，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加，去那地方，而且他说去那里的他要吩咐一个寡妇来喂活这个以利亚。那个寡妇本来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家里只剩一个瓶，里面只剩一点油，坛里面只剩一把面。他本来那个寡妇想去找两根柴回家，把这一把面跟这一点油做一个饼跟他的儿子吃了，说我们就等死。那这个以利亚就说，说你先去把那点面那点油给我做一个饼那我吃，最后你再给你的儿子做饼。而且他说神说坛里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不会短缺。那这个寡妇居然信了，他就把那剩下的一点面一点油跟以利亚做了一个饼，果然那个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以利亚那个寡妇他的儿子吃了很久，见到一把面一点油，神就让他源源不断供应他们。那以利亚是有信心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信心的人，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对神有信心，让我们知道神天天供应我们。那有一个宣教士，他去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宣教，那有一次眼看就没有米了，那一天早上他就把也是剩下最后一点米再弄出来，在那个熬粥啊，他在那里熬粥，边熬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啊，这怎么办？这里就这么一点米啊，吃了就没有了。那神让他在这里面宣教，神供应他所需要的，他就在这里嘀咕的时候，他就边熬边嘀咕的时候，突然没不小心就把那个锅啊，因为在那暖穷的地方，那个锅就是吊起来的，一个棍子架起来，上面就烧火。那扬了一下就把那个锅给打翻了，这样他特生气啊，更生气啊，就剩这么一点饭一点粥就来给倒掉了，他就很生气。但生气以后慢慢安静下来以后，他心里面就得到提醒，得到责备，就说你不是在服侍神，你不是信神吗？难道你不能相信神会天天供应你所需要的吗？那就是这样，得到提醒的时候，他就这样向神祷告，向神承认自己的小信，承认自己的软弱。当天就有人给他送了一大份礼物。那神是很奇妙的，神知道他仆人的需要，而且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否能够依靠神。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让我们来依靠神。那我过去3年读神学的时候，感谢神，这神借着教会供应我和我一家的需要。我在这个金钱上基本上没有担什么心，但是有时候就那个时间不一定接得上，这教会给我们的奉献，那如果他晚一段时间的话，有时候就会出现困难，那银行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透支，或者到了交房租的时候就不能开支票。那有几次是这样的，那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怎么办？你不能说告诉教会我账号没钱了，你快点把钱给我，你不能这样讲，那就祷告神了。这是神也借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依靠的是人呢还是神。很奇妙，每一次神都会供应我们。那有时候就是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他特别有感动，说他神特别祝福他，那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神呢，就有一些特别的奉献，就刚好我们可以交房租。那还有一次就是远方的一个弟兄，他突然就给我们借一张支票来，他说 老板给他涨工资，说他也很感恩，他就这给我们寄了寄张支票过来。这里，但是啊，这不是说我们要去仰望仰望这些人，但是最后那个师母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弟兄姐妹或者这些给我们的当时的救济是寄到神供应我们所需的。那他就打一个比方，说这就相当于一袋水，就你需要神的水的时候，神就给你一袋水，但是你的盼望不在这一袋水上面。如果你指望那个弟兄每个月给你寄一张支票呢，就失望了。他只给你一袋水，但是啊，那个生命的泉源，那个活水的泉源，在神那里，你的仰望是在神那里。神有时候寄到不同的人，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最终仰望是在神那里，那是一个活水的泉源。那我们看到神的确是我们的供应者。那第二点，我们来想想，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日用的这两个字啊，其实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不是很清楚，可以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可以翻译成那个 for the today， 就是今天的，就是我们常翻译的这个很好，就是日用的饮食，就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今天供应我们。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从那个字根上去分析，居然发现那个字啊，也可以翻译成 for tomorrow， 就是明天的。那如果你翻译成我们明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话，那就不合上下文。虽然语法上或者字义上可以这样翻，但是它都不合上下文。因为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这个经文的下文，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当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他一定不，耶稣一定，耶稣不会教我们祷告我们明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虽然我们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正想这样祷告，今天有了我们希望明天的也供应给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是我们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第三个意思是吧，我们日用的那个饮食，这个日用两个字其实是翻译成那个 necessary， 就是必须的，就是 necessary for existence， 就是那个为了生存的，没有这一点就不行的。那我前面讲了很多穷人，像当时跟人说的确是这样的，他今天没有得到供应他就没有，是那个必须的。那这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是为我们必须的祷告。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吃的，但是我太太也这样的，你打开冰箱那么多吃的，就是哎，今天吃什么，其实很多吃的但是不知道今天吃什么。那衣服也是，鞋子衣服一大堆，但是你不知道穿什么。所以你不是说那个必须的，但耶稣是让我们祷告那个必须的，这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 what we want， 这是我们需要的，就是 what we need。 那个 want 跟 need 是很大区别的，那个需要和你的那个私欲，觉得我们好了我们还想更好，那是很大不一样的。有时候你如果是不是必须的，神可能不给你，因为给了你没有益处对你，但是你必须的，神一定给你。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看他说复数啊，是我们，这不仅仅是我，是我们。你看这早期的信徒都是住在一起，房屋公用，而且他们把那个田产家产都卖了，大家住在一起，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那个使徒行传他们记载，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你看见他们是一个群体的。那基督信仰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别人的需要，而不仅仅是自己的需要，是我们，不是我自己。那我们为自己求，也要想到为别人求。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还在饥饿当中啊，有人还在缺乏当中，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就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有需要的人。这个住在当堂附近的弟兄姐妹，你肯定每天都可以看见有需要的人。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但是至少你应该有个怜悯的心。圣经里面说，你不要看见人的需要塞住怜悯的心啊。若你不能帮助他的需要，你可以为他祷告。神 可以供应他的需要。那在旧约里面，神也特别强调以色列人，就说他们收庄稼的时候不能收得很干净的，割麦子你 田角的不要割净，摘葡萄你不要把那个树枝上的摘掉。那为什么留下干什么？留下就是给穷人的，给那个寄居的人，给那个有需要的人。那在新约里面，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罗马书12:13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就你看见弟兄姐妹有缺乏的时候你要帮补，你有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别人需要，你应该给。那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教会啊，叫马其顿众教会，我觉得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是众教会的榜样，是历代教会的榜样。神给马其顿教会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自己很穷的，不是说马其顿教会很富的，他们很穷，但是在极穷之间他们还有乐捐的恩典。为什么？他们更想到耶路撒冷的圣徒，想到他们的需要，说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要帮助在耶路撒冷的众圣徒。那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你有工作，你有稳定的收入，你感谢神，是神的恩典，神供应给你的。但是我更盼望你能够纪念主耶稣的话，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如果是有行善的时候，你不要止住你的手，我们有能力行善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行善，借给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将来必赏饭。那这是好大的福分了。你借给人，其实你是借给神，那个神将来会还给你。那特别有人说那个福音啊，有一个比喻，什么叫福音？说福音就像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那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像乞丐一样到神面前，神恩待了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去告诉另外的乞丐，他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那我最后我再讲一点，我们讲到那个身体的需要，那有一句话讲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们大家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那活着是干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神，这是那个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神。那我们有身体，我们也有灵魂，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供应，那我们的灵魂需要什么？你灵魂的粮食是什么？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6那里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他就是生命的粮。什么意思啊？就他来了是要赐给你生命的，他来了是要让你的生命得到饱足的。那我不知道你是否得到了耶稣的生命，你是否每天常常依靠耶稣得到饱足。那当耶稣自己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40昼夜没有吃东西，那个撒旦就告诉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将那个石头变成面包。但是耶稣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说不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食物只能满足你肉身的需要，神的话是满足你灵力的需要。那先知耶利米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 他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就当食物吃了，吃下去而且要消化，成为他自己的力量，成为他自己心中的欢喜快乐，而且他把神的话传出去，传给神的百姓。那我们今天神的恩典很丰盛，每个人手中都有神的话，都有圣经，那你是否每天像吃食物一样来吃这个神的话呢？你是否常常因神的话而心中欢喜快乐呢？那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每天都要吃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我知道很多人吃，就是维他命。那维他命重要呢还是你的生命重要？唐中文牧师有一次讲到这么就讲到这个，很多人吃维他命，维他命重要呢还是我们的生命重要？我们真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需要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需要神的话来供应的，而不是靠我们的食物。感谢神，他的预备就是很完备的，知道我们肉身的需要是给我们食物，也知道我们灵力的需要是给我们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应该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渴慕的心，让你的身体灵魂都在神里面得到保住。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或是莫大的朋友，在你的生活中你可能有困难，你可能有需要，我愿主给你一颗依靠的心。我也深信我们的神知道你的需要，他要满足你的需要。也唯愿主你，也唯愿你这个时候能够将你的忧虑，将你的需要交给神，让他来供应你。我更唯愿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每天在神的话语上得到保住，让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建造，以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全、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天父，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